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十二节。四节起，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就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神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我们思想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的话语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特别的祷告。可能有些弟兄姊妹知道，就是在昨天一位总统候选人被刺杀。那么当然这次刺杀是失败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国家就是各种现象是越来越混乱，然后呢也越来越分裂，越来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各样的纷争、各样的仇恨、各样的敌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尤其是我们都知道今年是大选年，所以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带领我们领会的姊妹说的，我们可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是为这个国家来祷告，为在上掌权者来祷告，愿神的医治、神的怜悯能够临到这片土地、临到这个国家。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认罪、悔改、回转到神的面前，那么神的医治、神的怜悯就必然临到。好，我们今天就来，现在就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在上掌权者来祷告。我们乃是按着主耶稣基督的吩咐，我们为在上掌权者、为这万民来祷告。求圣灵在人心里做工，让人们都能够认罪悔改，让人们都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主啊，愿神也在这在上掌权者心中让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也赐给他们有从神来的智慧。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所看到所读到的经文。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到巴拿巴和保罗被圣灵差遣当然也是被教会去差遣，那么要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他们去到塞浦路斯。那么塞浦路斯在当时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有一个非常不好听的一个外号 啊，这塞浦路斯这个城市啊，或者这个地方，他塞浦路斯就是斯布真称他是什么呢？称他是撒旦的座位啊，就是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因为塞浦路斯这个地方是一个以拜偶像一个著称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啊非常啊败坏、非常淫乱的。那么在塞浦路斯，当时的塞浦路斯，他们这个地方、这个城市所拜的这个假神偶像是谁呢？就是古罗马的一个假神偶像。我们知道当时古罗马有很多很多假神偶像啊。那么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他们所拜的就是维纳斯。啊，维纳斯女神，维纳斯女神呢也被称为爱神，或者是美丽的美神，也是掌管生育，那么事实上，维纳斯呢在当时的那个罗马帝国当中啊，罗马文化当中，它是代表着一种性自由和性放纵啊，情欲的放纵，所以在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他们崇拜这样的一个假神偶像，就是可见他们当时这个在情欲放纵上面是非常非常的堕落和败坏的。那么尤其是巴拿巴和保罗，他们被差派到塞浦路斯，然后最后他们是去到哪里呢？到了帕福这个地方尤其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帕福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所谓的维纳斯女神就是个诞生地，或者说故乡家乡。所以在帕福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庙就是来敬拜供奉这个所谓的情欲女神美神爱神维纳斯。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圣灵差派使徒去到一个充满罪恶的地方，去到罪人当中向这些可以说是非常污秽败坏的人，向他们去传福音。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首先我们要真正的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有一个爱人的心，那么尤其是爱罪人。因为在上帝的眼中，这世上的人都犯了罪，但是上帝却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爱罪人，来把福音带给这世上的人。所以从使徒们被圣灵差派去到塞浦路斯，甚至去到帕福这个地方，第一个我们今天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也要有一个这样爱罪人的心只有这样才能遵行主耶稣颁布我们的大使命。无论我们看上去这些人是多么的污秽败坏，这个地方是多么多么的糟糕，无论怎样，那么我们依然要去到他们当中，要带着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样。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哪怕在一个非常污秽非常败坏的地方，也一定有上帝在那里拣选和预备的人神要让福音临到他。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那这个人就是谁呢就是这个被称为方伯侍求保罗的人。最后这个人怎么样？信主了，信了主道。那么我们在这里说方伯其实是一个是一个 title， 是一个称呼，就是是总督的意思，或者是执政官的意思。然后呢，这个司徒保罗是罗马人，然后他在塞浦路斯这个地方，他是总督，他是执政官，他是一个地位非常高的，是罗马总督常住在这个地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污秽败坏的地方，其实上帝依然有上帝所拣选的人，或者上帝所预备的人。所以哪怕是巴拿巴保罗去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最终还是有人得救，而且还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是这个地方的总督。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所看到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有一个爱罪人的心。第二，哪怕是在看上去最糟糕最晦暗的地方，也有上帝所拣选和预备的人，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呢，就是让我们看到方伯就是这个总督，他就是这样的人。第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传福音的过程中，传福音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征战的过程， 是一个征战的过程。所以在使徒保罗要把福音带到塞浦路斯，带到帕福，要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总督，就是方伯的时候，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遇到极大的这种对抗，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假充先知的人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拿巴。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他也被称为行法术的以律马，所以以律马和巴拿巴是同一个人他对不起，巴耶稣不是巴拿巴，巴耶稣那么就是当使徒去到这个罪人当中传福音的时候，这其实是一场征战，是一场征战，那么是一个强烈的对抗。那么当时这个总督就是这个方伯，他其实是被受谁深深的影响呢？就是这个被称为巴耶稣的人他是一个假充先知的人，他是一个行法术的人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以律马。那么当使徒们要把福音传给方伯，那显然这个以律马或者这个巴耶稣，他是拼命的拦阻，他是拼命的拦阻，抵挡使徒，要让这个方伯呢不听信福音，不信真道。所以这是一个征战的过程。然后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这其实这个征战其实是非常激烈的。那么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下面，就对这个巴耶稣就严厉的斥责他就甚至就指出你是魔鬼的儿子然后最后也施行这样的一个神迹，就是神让这个巴耶稣的眼睛暂时瞎掉，暂时看不见。那么当方伯看到这一切的事情，方伯就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所以我们知道方伯最后信的是什么呢？是主的道，是福音，是福音的真道。他并不是就是把保罗当作神来拜，他并不是把使徒当作神来拜，他信的不是保罗，不是使徒，不是巴拿巴，他最终信的是神的道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方伯最后蒙恩得救，但他这个蒙恩得救的过程却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灵魂抢夺的过程就是使徒们要从魔鬼黑暗的权势把方伯的灵魂抢出来，而这个魔鬼黑暗的权势呢，在这里就是以巴耶稣为代表了，他就拼命的就拦阻，拼命的抵挡但是最后我们会看见是使徒们得胜，当然也是神的得胜。好这里我们先来看这个被称为巴耶稣的人。巴耶稣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怪他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叫耶稣的儿子，耶稣之子所以这个假冒先知的人，他取了一个，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他是耶稣之子就是神子，是这样，他叫巴耶稣。尽管他有这么一个看上去很迷惑人的这样的一个名字耶稣之子，但是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被使徒保罗在圣灵充满之下呢，他就认出来他真实的身份，他不是耶稣之子，他谁的儿子魔鬼的儿子然后呢，他是众善的仇敌。所以我们会看见魔鬼撒旦一直在拦阻使徒，一直在拦阻福音。那么在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使徒行传当中，魔鬼拦阻的方式往往是靠这个强权靠这些势力，比如说西律去追杀去抓捕追杀基督徒，然后看上去好像是一种这种暴力强权。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魔鬼拦阻福音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就不再用这种这种强权这个暴力，而是用假冒的方式，而是用一个假冒的方式。如果说这个福音就好像一个河流，我们要拦阻这个河流，让它不要往下流淌，一种方式就是筑一个大坝把它挡起来这就好像是那个西律不是抓捕基督徒吗？ 就是斯布珍打过一个比方，他说希律就好像是那个魔鬼丢出的一个大石头，他要魔鬼把这个大石头丢在这个小溪河流当中，试图要挡住这个水流，但是有没有挡住呢？没有挡住，因为这个大石头丢下去把水花溅起来，结果这些基督徒就四处逃难，就像水花被溅起来，哎，结果基督徒四处逃难，相反是把福音带到更多的地方啊。那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魔鬼在这里所使用的方式，就是这个巴耶稣假冒啊耶稣之子，在这里来诱惑人去走到一个歪道上面，就是他混乱神的道。你看，混乱神的正道，这就是魔鬼来抵挡福音或者抵挡神的一个更加诡诈的方式。那么这种方式似乎看上去更有效啊，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所说的，哥林多后书11章13到14节，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撒旦用两种面貌出现，一种面貌就好像希律啊，就是来抓捕来追杀基督徒，就是强权暴力，另外一种面貌呢，哎，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啊，就好像这个巴耶稣听他的名字就说，哎，他耶稣之子啊，要怎么怎么样，他装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他把人带到一条歪道上面去啊，他混乱正道，所以这也是魔鬼的诡计。那么在这里呢，使徒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所碰到的就是这第二种方式，碰到这个假冒的这个假充先知的这个巴耶稣。虽然呢巴耶稣有这样的一个迷惑人的名字啊，但是呢他真实的身份是鬼魔之子。那么对于他呢，他是怎样呢？行事诡诈啊，充满各样的诡诈。他的诡诈表现在第一个，表现在一个方面，就是他跟这个总督啊，就是方伯其实就是总督的意思，他跟这个总督关系非常的亲密啊，因为他故意的去结交这个总督，这个有权势的人。解经家马太亨利就说，魔鬼撒旦总是千方百计忙于引诱那些有权力和高位的人，使他们远离真道，因为他们的榜样会影响很多人啊。这个巴耶稣这个假充先知的，他就是这样，他故意的就是接近这个总督啊，然后影响这个总督，然后显然总督是受到他的影响啊，这是魔鬼的诡计。那么我看到这个巴耶稣呢，我就想到我以前所碰到好多好多年前啊，我碰到的也是一个自称基督徒、自称宣教士的人啊，他当时来到我以前的那个教会啊，那么他就是因为他也是某一个教会差派出去做宣教士的哈，然后呢他来到我们教会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专门就跟我谈哈，他说哎呀，他说你们这个教会不错啊，很好啊，就是很有爱呀，如何如何，但是呢我发现你们有一个问题就说我有个问题哈，就说后来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我发现你们呐，就是你们这些同工啊，就是你们都是很不错的很优秀的，你们完全可以去接触你们这个城市的那些上层人，那些有钱人啊，那些人，我看你们呐，把你们的时间很多都浪费到去接触一些什么打工仔呀，一些穷学生呐，你们都就很多时间做这些事情。他说你们这样子不对，你太浪费，你们这么优秀啊，你们这么厉害，你们完全你们的人脉、你们的资源，你们可以去接触这个社会上层人呐，但是你们却把你们的时间或者你们的资源去浪费在这些人身上啊，就是这些。他说你们不对，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要想啊，他说一个在社会上有权有势、地位很高的人，你如果去结交他，你影响他，你把福音传给他，他如果成为基督徒，那他影响就非常大呀。 他的影响就非常大，很多人就去效法他。他说你看你们同样的时间精力，你们花在一个打工仔，花在一个穷学生身上，他哪怕就是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他有什么影响呢？他影响力很小啊，那别人不会效法他，别人甚至会嘲笑他。他说你看你成为基督徒，你还不是一个打工仔，你还不是一个穷学生。他说你们这样就是，首先效率很低。后来我当时一听，我觉得哎呀，好像蛮有道理啊，好像蛮有道理。但是后来感谢神，后来我又想，我不行，我还是要看圣经是怎么说，看圣经怎么说。其实看圣经的真理也很简单，最简单的方法，我们常常唱一首赞美诗歌，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注目在耶稣那里。注目在耶稣那里。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一句很多话，哎呀，圣经太复杂了啊，有不同的解释啊，你搞不清楚的。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可怕，其实很简单，注目看耶稣。耶稣就是上帝给我们最高最大的启示。耶稣说没有人见过上帝，但是我们只要看到耶稣，我们就见到了上帝。那耶稣是怎样的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故意去结交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地位高的人呢？没有。当然耶稣也不是排斥他们，是不是？也不是排斥他们。比如说那些法利赛人啊，甚至文士法利赛人请耶稣到家里吃饭，耶稣都去。耶稣不是排斥那些有权有势富有的人，但是耶稣不是只是故意的花时间在他们身上。那么跟从耶稣的人呢，相反有很多很多穷苦的人，甚至很多很多在人看来是污秽败坏的罪人。所以耶稣不拒绝任何人啊，所以这就是耶稣所做的。那么事实上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啊，他是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那么事实上我们也知道，那这样的一个出身，要接触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那些位高权重有权势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啊。如果我们想接触有钱人，你最简单的办法，你去贵族学校啊，或者你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呢，你可能是比较容易接触到有钱人。但是耶稣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简单的说，真正爱人灵魂的耶稣，他从来不考虑所谓传福音有没有效率，他只考虑有没有真正的在传拯救人灵魂的福音。在耶稣的眼中，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样，都是宝贵的。那么那些假充先知的人，就是这个巴耶稣啊，或者也被称为以律马，他怎样？他故意就特别结交那些有权有势的总督方伯啊。其实我在现实当中我也碰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宣教士，他也是跟我说，他说你要故意去结交那些有钱人啊。所以这就是魔鬼的诡诈。那么神的仆人，真正神的仆人应该是怎样的？应该是像耶稣那样。耶稣是怎样的啊？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叫以赛亚书42:1-4。以赛亚书42:1-4，一节起。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仆人，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这段经文描述的当然就是神的仆人，也是主耶稣基督。他完全不是那种诡诈，就是只是去刻意结交有权有势啊。那么我也看这个巴耶稣这个假充先知的这个以律马，他专门还提到他是怎样，他是行法术啊，行法术的，好像是特别厉害哈。 其实就像就我刚才说的那个所谓的宣教士，就是让我去只传福音给有钱人的那个宣教士啊，他也跟我说，他也是一个可以行神迹的人啊。他以前在一个地方啊做宣教师的时候，他就跟我说，那个地方已经多很长很长时间干旱啊，我记得好像他跟我说好多年干旱这个样子，非常非常干旱，就是当地的人非常的痛苦，简直活不下去了啊。结果他在那里去，他去了以后，他就祷告啊，求神降雨，后来果然就降雨了。结果当地的那些人就非常的尊敬他，非常的崇拜他。后来那个宣教士给我讲这件事情，他也可以行这些事情啊。然后呢，他就我看这个巴耶稣，我就想，哎，巴耶稣圣经也说他好像也可以做一些很超自然的一些事情，所谓的行法术。然后呢，他做这些，他目的是什么呢？充满诡计啊，或者行法术啊，或者诱惑人，目的是混乱神的道，混乱神的道，就是来拦阻方伯听行真道。就是我碰到的那个所谓的宣教士，就最后在来到我们教会待了一段时间，就跟我讲，哎呀，你有些什么问题，你有些什么问题，浪费时间了。最后讲一句，他也开始又给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你看啊，我这里有一个产品呐，玛纳啊，非常好。他说呢，你看你们教会啊，这么多人，你来加入到我这个事业当中，我们把这个玛纳呀，这个食品那个产品呢，推广出去。他说，哎，我说听玛纳很熟悉啊，这个可以吃，他可以吃啊。他说这个成分呢，就跟当时神在旷野降下的那个玛纳的成分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出埃及，在旷野40年嘛，没吃没喝，怎么办呢？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玛纳，就用玛纳养活以色列人在旷野。那可是好几百万人呐，用玛纳养活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后来那个所谓的宣教士就跟我说，他就有这个东西，他这个成分，什么哪个科学家什么什么发现啊，研究啊，各种，哎，他就是跟当年旷野降下的那个玛纳是一样的。哎呀，这个吃了对人各种好，就是各种好。他说，你看你来，我们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啊，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啊，推广出去。然后他给我算了一下，算了一笔账啊，比如说你先找10个人，然后这10个人再去找10个人，如何如何，那很短的时间你会非常非常的有钱。后来我听到这里就明白，这是让我去传销啊，这是让我去加入他的传销，那我当然就不行了。但是他说的，他开始让我加入到他这个传销当中，他说的，他说你是不是神的仆人？我说是啊，是神的。他神的仆人不能太穷太寒酸了，你这给上帝丢人呐、啊！你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比如说人家一看你这是服侍上帝的人，那穷成这个样子啊，住在这样的地方，开这样的车，你这么寒酸，那谁会听你的福音呢、啊？哎，谁会相信你所传的？他说，你看你服侍神的人你都过这种日子，所以他的结论就是，神的仆人不能穷啊，这不是你自己贪不贪婪自不自私的问题，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个人的面子，这是关乎神的荣耀啊。所以你为了神的荣耀你都要去赚钱啊，你都不能过穷日子。后来我听到这个逻辑上好像很有道理，逻辑上好像很有道理。然后就像他劝我去结识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就像这个巴耶稣专门去结识总督，从逻辑上看、啊、好像也是很有道理。那有些人影响力是很大，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世界首富是基督徒，那很多人就说，那我要也要成为基督徒。你看世界首富是基督徒，我打个比方啊，我是打个比方，大家千万不要误解，我们的首富不是基督徒啊，我是打个比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是进入到魔鬼给我们设立的一个谎言当中。就是啊，你看那些有钱人，你像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啊，怎么怎么样，他们信耶稣，然后我们觉得好像这种方式可以影响很多人来信耶稣。其实这是魔鬼的诡计。为什么说魔鬼的诡计呢？就是神的道被扭曲，被弯曲了。什么是永生之道？认罪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永生之道。 那魔鬼扭曲这个道，就是你如果想变成有钱人，你信耶稣啊，你如果想像那个谁谁谁一样，想像他那么成功，你去信耶稣，这根本不是神的道，这不是永生之道，这可能是发财之道，这可能是成功之道啊，但这绝对不是永生之道。所以这就是巴耶稣所做的事情，或者这就是这个以律马所做的事情。他化妆成，他给自己取一个很好的名字，耶稣的儿子，然后啊，这看上去哇，就好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叫自己，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仆人，很多人这样称呼自己。但他是不是真正的是神的儿子呢？他不是。巴耶稣他真正的身份，他是魔鬼的儿子。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故意去用诡计去网罗，去迷惑这个总督，然后他甚至去做一些很超自然的事情，去行法术。他归根结底的目的是拦阻人信服真道，然后他用的办法就是混乱真道。所以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假冒先知的巴耶稣呢？我就碰到过，我相信呢不仅我会碰到还有很多很多。所以呢，就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碰到这样的属灵征战的时候，让我们真正的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其实这个以律马呀，巴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以律马，是不是？以律马还有一种翻译，就是他是非常有能力，非常有才干的人甚至他被称为，有的圣经翻译版本就把他称为博士以律马，他有很高的学识。就像我刚才说的，我碰到的那个所谓的宣教士，他讲话都是非常有道理的，他讲话都是非常合逻辑的。那我们碰到这样，的福音的敌人，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注目在耶稣基督那里我们才不会自己入了迷惑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保罗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他是怎样站立得住的哈。保罗其实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对于保罗来说是有特殊的非常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圣经在这之前称呼使徒保罗全部是称呼他扫罗，就是他以前认罪悔改之前的那个名字，就是他以前逼迫教会抵挡耶稣的那个名字全是称呼他为扫罗。但是这件事情过后就是经历了这场属灵征战过后，从此圣经使徒行传再称呼保罗就称他为保罗了，再不称呼他以前那个罪人时候的名字，而是称呼他重生得救之后的名字，就是保罗。所以这一个事件，这个属灵的征战的事件，对于保罗来说是可以说他是一个服事上面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人们看他还是扫罗，但是在这之后人们看他就真正就是保罗了是耶稣的使徒保罗了。那么我们来看他是怎样的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可以得胜呢？好，我们把这段经文还是一起再来读一遍哈，使徒行传的13章8到12节，使徒行传13章8节起。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律马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计的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毫无疑问，我们首先看到保罗是什么呢？就他的勇气，他的勇敢。那么他的这种勇气和勇敢让这个总督就是让这个方伯非常的惊讶，非常的震惊。我们要知道当时基督徒在罗马帝国是受逼迫的，他们是四处逃难的， 那现在居然有一个总督把这两个基督徒请到他的总督府来，这应该是给他很高的抬举啊。但而且他也明明知道这个以吕马他是这个总督的好朋友，圣经专门说这个巴耶稣哈，这个以吕马跟这个总督关系非常好，常常跟这个总督在一起。结果保罗居然当着总督的面就如此的来斥责这个以吕马，就直接就指出他是魔鬼的儿子，那么甚至说他的眼睛要暂且的瞎掉。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勇敢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那个总督，然后把这两个基督徒请来，当时的基督徒在这个在罗马帝国里面他是囚犯的身份，可以说是被逼迫的人的身份，他们居然没有一点点那种好像卑微懦弱的样子，他们来到这里仿佛像一个法官和审判官一样。所以这是让这个总督是非常惊讶的，他们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勇气。他不仅仅是惊讶这一个神迹哈，就是他眼睛瞎掉，不仅仅，他更重要的是惊讶保罗怎么有如此大的勇气。那么这是他的勇气。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保罗身上看到他勇气从何而来，其实从他的爱来。那么首先他为什么如此的要严立刻就责备斥责这个以吕马或者巴耶稣呢？因为他真正的关爱方伯的灵魂，他着急的不得了，就使徒保罗着急的不得了，他赶紧要让这个迷惑人的赶紧闭嘴，赶紧闭口，因为他要把方伯，不能让方伯继续受这样的迷惑，继续偏离这样的偏离真道。所以他真正的爱方伯的灵魂，这是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应该有一个态度，我们真正的是爱人的灵魂，我们心如火烧，我们看到这个人被魔鬼所蒙蔽，被谎言所蒙蔽，我们心里非常非常的着急，我们要把这个人赶紧的抢救出来。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他用如此严厉的话立刻就斥责这个假充先知的这个巴耶稣。当然了，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他爱神的心，爱福音的真道，他不允许他要捍卫福音的真道，他不允许这些假冒先知的人在这里混乱神的道，他立刻他就要制止。然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使徒保罗身上呢也看见他对这个抵挡神的人或者抵挡神的这些罪，他是如此的恨恶，他一刻都不能容忍我们看见他的愤怒，使徒保罗的愤怒，他愤怒什么？他愤怒这些混乱神的道，这些抵挡神的道。其实我看到这段经文呢，我有时候在想啊，以前保罗是怎样的人？以前认罪悔改之前的保罗，他也是一个抵挡神的人，他也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以前也是仿佛魔鬼的差役，魔鬼之子一样。以前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的人我曾经听到有一个弟兄啊，他描述他自己以前信主之前的样子这个弟兄他说哎呀，他以前那个样子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非常不像话就是信主之前认罪悔改之前，他说我那时候我很恨我以前那个样子。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当时这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最真诚的来面对他自己，这是最真诚的。他说我恨我以前那个样子。因为我后来我就看，当使徒保罗他看到这个巴耶稣，他看到了谁？他看到了自己以前抵挡神，看到自己以前逼迫基督、逼迫教会、抵挡教会的那个样子。因为这个巴耶稣也是非常受器重的，对不对？受这个总督的器重。以前的扫罗就是保罗他以前认罪悔改，他也是非常受器重的，他也是跟那些位高权势权重的人关系非常亲密的。 他以前也是抵挡神的人。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看到这个巴耶稣，仿佛看到以前那个犯罪的自己，他讨厌那个犯罪的人，他讨与其说他也恨恶以前那个犯罪的自己。然后他说，你的眼睛啊，要暂且不见日光，你要瞎眼，神的手要加在你身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他怎么样，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怎么样，他也暂且瞎眼，暂且不见日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在这里说的话，就是他以前那个犯罪的扫罗一样的抵挡神，一样的成为魔鬼的差役，一样的抵挡真道，那么神就让他瞎眼，暂且的瞎眼。结果他在这个瞎眼当中，他就认罪悔改，他就重生得救。然后使徒保罗就对这个巴耶稣说，说他巴不得这一切也临到他，也临到这个巴耶稣。所以我们从使徒保罗这种看上去非常可怕的话，非常愤怒的话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他对罪人的这种温柔，对罪人，对罪人的爱和温柔，但是对罪的恨，对罪是恨恶的，但是对罪人呢是爱，是怜悯。所以他这里说了什么，暂且不见日光，暂且不见日光，就是你不是永远瞎掉的，你是暂且不见日光。然后他仿佛在说，他说我所经历的一切，我巴不得你也经历啊。他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以前那个样子，我以前就是像你这样啊，活在罪中，成为魔鬼的差役，去抵挡真道，我以前就是这样。结果我的眼睛，神让我的眼睛暂且瞎掉，结果我的眼睛瞎掉的时候，我是就是我蒙恩的开始，我才真正的能够看见。然后使徒保罗就说巴不得这一切也临到巴耶稣身上。所以使徒保罗他自己说什么呢，他自己说的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起，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哪怕是使徒保罗去责备人，甚至使徒保罗说神的手临到你身上要让你的眼睛瞎掉，使徒保罗心里想的是什么，还是想让人得到这福音的好处，还是想让人可以认罪悔改啊。所以他并不是在这里就是好像来审判这个巴耶稣，来审判这个假充先知的人。他说这么可怕的话，但这个当中其实也表达他对罪人的爱，当然也表达出他对罪的恨，但是也表达出他对罪人的爱。你暂且瞎眼吧，暂且瞎眼，他说我以前就是暂且瞎眼的。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一个传福音的过程其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个方伯呢，就是那个总督呢，好像就在中间，然后两个力量要抢夺他的灵魂。那么一个力量呢，就是那魔鬼的权势就是那抵挡神的权势。这种权势本来已经就把方伯就控制了，操纵了，就是这个以驴马巴耶稣，他本来把方伯就控制在他的权势之下。但是呢，神差派使徒要把方伯从这个魔鬼的权势下面给抢夺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魔鬼的诡计，他是诡诈的他是假充光明的使者，假冒的。然后他最终的目的是混乱神的道，他跟你讲很多很多看上去很合理的事情，看上去很美好的事情，他也可能是一副很有能力的样子，看上去很有能力的样子，可以行法术，然后好像似乎也很有聪明智慧，就是以驴马的意思也是有聪明有智慧的意思也是好像所谓的博士。但是归根结底的目的，他是要混乱神的道，他是要让人听不进去真道，而去跟从他去走那个歪道或者邪道上去。 而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呢，使徒保罗被圣灵充满，他就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他就立刻的抵挡，立刻的斥责，然后甚至也愿神的管教临到。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也看到方伯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我们处在这个征战当中啊，我们的灵魂本来是在这恶者的权势之下，我们被魔鬼的迷惑网罗所控制，但是福音的真理临到我们啊，耶稣基督要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当中抢夺出来。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使徒保罗所捍卫的真道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就来看使徒保罗他自己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啊，看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起，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要捍卫的，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要坚持的，或者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要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很显然，那个巴耶稣混乱神的道，那个或者他带另外一个以驴马名字叫以驴马混乱神的道，他就是让人从这个真道上面离开，不听这样的真道。今天很多人信耶稣，有人就说你为什么信耶稣啊？啊，有些人就会说啊，信耶稣，耶稣可以帮助我啊，耶稣可以帮助我考上好大学啊，耶稣可以帮助我找好工作啊，耶稣可以帮助我如何如何啊。那这是不是福音呢？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甚至包括我，就是很多很多年以前啊，当我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基督徒，我还不是基督徒，有人跟我传福音，人们都也是这样跟我说，就是说啊，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嘛，人家说哎，小伙子你不错，你很好。他说你信耶稣吧，我说信耶稣怎么样？他说信耶稣你可以变得更好啊，信耶稣你可以更好啊，你已经很好了 ，You are special， you are so special 啊，耶稣很爱你，那你信耶稣吧，哎，你可以更好。有人也是这样跟我讲，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呢？我想变得更好啊，或者是我生活有很多的难处啊，耶稣可以帮我来解决。那么这些道理呢，听上去好像我们都很喜欢听啊，看上去也很合理，看上去从圣经当中确实好像也似乎可以找到很多教我变得更好的道理啊，更好的理财呀，更好的做一个好丈夫、好职员、好员工啊、好父亲，圣经中似乎也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道理。但是这一切呢，很多的时候让我们偏离了真道。真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为什么钉十字架？是为我为世人钉十字架。为什么一定要钉十字架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因为犯罪，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而上帝要把人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上帝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一切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传的福音，这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意义，这就是福音的真道。任何让我们远离这些真道，不偏离这些真道，忘记这些真道的所谓的福音，很可能都是魔鬼的诡计。就像那个巴耶稣，他行法术，他很聪明，他很有口才，也就像我碰到的以前的那个所谓的宣教士，我刚才给我 举的那个例子啊，他讲的那些话看上去都很有道理，讲的那些话看上去对我来说也没有伤害，可以帮助让我成为一个更有钱的人，更所谓成功的人，可以帮助让我可以去更有效率的传福音，去结识世界上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这有什么坏处呢？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坏处，是不是？看上去都无伤大雅，甚至可以给我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它的可怕之处在哪里呢？ 可怕之处就像那个巴耶稣的可怕之处，他让方伯容易偏离真道，混乱真道，走到其他的路上去了。其他的路是什么路呢？啊，信耶稣啊，我可以成功啊，信耶稣我可以身体健康，信耶稣我可以无忧无虑。这些东西容易让我们偏离真道。信耶稣是什么？为什么信耶稣？我是罪人，我不信耶稣，我的结局就是地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原因，信耶稣就是因为我是罪人，我不信耶稣，我的永恒的结局就是地狱的火湖。在这个角度，我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让人痛心的数据，非常让人痛心，就是有人统计在美国的基督徒哈，40岁以下的基督徒，在美国40岁以下的基督徒 60% 的人，所谓基督徒认为不信耶稣也可以逃避地狱的火，也可以上天堂。这是真正让人痛心的事情，这都是已经被魔鬼的谎言混乱偏离了真道了，这都已经是入了迷惑了。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又说我不信耶稣我也可以上天堂，我不信耶稣我可以逃避地狱的火，这都已经走到这个歪路上面而不自知。所以这是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地，当然也是为全地所祷告的地方。这是最可怕的危险，就是已经入了迷惑，已经被人混乱了真道，但是还以为我是得救的人，还以为我听到的是福音，其实听到的根本就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福音就是主耶稣担负我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信靠他的人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信靠他的人也成为新造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是福音。除此之外，一切听上去似乎很美好的东西，很合理的东西，很多的时候容易成为迷惑我们、混乱真道、走上灭亡道路的一个魔鬼的诡计和伎俩。好，感谢神，我们今天从使徒去到一个最败坏、最污秽的地方。就是这个帕福塞浦路斯的帕福那样的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爱世人，哪怕是最黑暗当中的罪人，神都爱他。让我们也看到，哪怕是在一个最黑暗的罪人当中，也有上帝所拣选、所预备的人。所以我们遵行大使命，我们要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我们要不灰心、不丧胆。我们知道，哪怕在最黑暗的地方也有上帝的选民，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我们也看到传福音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敌人、抵挡福音的魔鬼撒旦，他是很狡猾，他会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啊，他会可能做各种好像很有能力的事情，他甚至可以说看上去很聪明、很有智慧的话，但是他最终的目的是混乱神的道，这是他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求神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在神的真道上面站立得稳，真正的能够把拯救人灵魂的真道能够传出去，真正的能够把人的灵魂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抢救出来。当然我们所做这一切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神。就是在使徒保罗他与这个巴耶稣与以利马征战的时候，我们看见是圣灵充满他，他就看见他就开口说话。所以也愿圣灵带领和充满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起立。好，我们看见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3:23，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个他就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哈。好，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的5章8到10节，八节起。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不再去要面对神对罪愤怒的审判，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愿神将这福音的真道、福音的真理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面对魔鬼撒旦各样的谎言、各样的迷惑当中，让我们能够持定这福音的真道。主啊，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不仅自己有这得救的确据，我们有一个火热的心，也把这福音的真道与我们身边的人分享，与这世人分享。主耶稣基督怎样爱世人，也求神眺望我们心中爱人灵魂的心，让我们也知道我们来世亏欠这福音的债。主啊，让我们能够巴不得能够把福音传给这被黑暗权势所辖制的人。主啊，让我们也得着从神来的力量，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带领，能够把这罪人的灵魂从那黑暗的权势当中所抢救、所拯救回来。主啊，愿神加添我们的力量，愿神带领我们。我们若传福音给万民听，主耶稣基督就与我们同在，直到这世界的末了。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请坐。